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悦。
大家好，我是小谢。
怎么样，我们刚刚过了这个现在已经不叫做911了，现在叫塔利班建国胜利纪念日。
奥巴马不是当年用五个塔利班的成员在那个关塔马诺贝，这怎么翻译啊？关岛啊，是不是关岛？
不，哪里是关岛，那是关他妈的背啊。
换回来一个士兵离港逃走的，对不对？
哦，那个士兵是变性的那个，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
但是五个呢，有四个现在已经成为塔利班内阁的这个主要成员。
呵，你们
高级领导。
就像你们以前在亚特兰大的教会跑了两个，现在跑到世外桃源来做节目一样。
对，然后外交部最近又给塔利班发了封信，对他们的那个成员一点包容性都没有，表示十分的失望。
不是包容性嘛，是那个多元性。
没有 diversity 和 inclusion， 因为全是男的。
可是他们是算是留美的啦，他们这样子。
不是，我在想说，你还要谴责说为什么塔利班那个没有 LGBTQ。我就是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个纪录片嘛，因为911二十年这个事件呢，它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每个人回想的时候其实都能想起那一天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在干嘛。
哦，那徐悦那时候你在干嘛？
记得我是在开车去学校的路上，收音机我在听这个保守派的广播，然后突然
你那时候就已经在听保守派的广播，有出息啊。
对啊，电台全是保守派的。
哦，01年你已经在美国了是吧？
对呀、啊，我00年来的，
所以那时候还在 Iowa。
对，小谢，你那时候中学吧？
对，那个时候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中国的早上6点多、7点多起床上学，然后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跟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他和我说你知道吗？今天早上听新闻说美国有一架飞机把那个纽约一个大楼给撞了。我当时就觉得他在骗我，我觉得说不会吧啊。结果后来因为当时学校新装的电视一般中午会开一个小时左右看那个新闻，然后那天因为发生这种大的事情嘛，结果又把电视打开了。后来语文老师让我们写作文，这个练习写新闻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比较这个是又红又专嘛，是吧？然后我起的题目是什么来我忘了，就是说那个叫什么
罪有应得。
不是，他们没有那么那个。我当时写题目是这个飞机什么撞大楼倒，然后震的全美直哆嗦什么的，说一个这个特别小粉红的。这个苹果拍的纪录片这个角度挺有意思，他是完全把视角放在了布什啊这个总统身上。他那一天是在学校，对吧？他当时是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学校。
对，在佛罗里达，我想起来。对，
就布希这个人，他其实身体是很棒的，早上起来就长跑啊，这个时候跟马英九挺像。还有一个记者跟着他跑，他跑完了以后呢，他的这个 chief of staff 就跟他讲说，今天很轻松，你就去学校，然后就回到那个华盛顿。他去学校的途中，这个第一架飞机撞了。那天的天气，全美的天气都非常晴朗，非常好，
专门给你拍照用的。对
对，然后布希一下车呢，就告诉了布希，就是有一辆飞机撞到了世贸大厦。他当时就觉得说肯定是哪个傻帽不小心的啊，他就开始参加活动，然后他就听那些孩子讲故事，他拿一本书给孩子读。啊，这个时候呢第二架飞机撞上以后呢，他底下那些人在讨论说要不要马上告诉他，就反正他身边的一个幕僚跟他耳语嘛，这个也是很经典的画面。你看到他的表情就紧了一下啊，然后但是没有动，他还在继续看那本就是小孩的书啊。那当时呢中国和这个就这种对美国不友好的解读，就说这个他是一个手足无措的人，听到以后不知道他干嘛，只能继续听小孩读书。他现在的解释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你不可能表现得很惊慌嘛，对吧？有记者在拍，你不能说吓得立刻张个大嘴，是吧？
对，
是不是？或者马上起来就走。当时他们知道了第二架飞机撞到了以后，才确定这是一个恐怖袭击。
America's under attack。
对，是美国本土在和英国打仗以后第一次受到攻击。
没错，
他们突然间就发现天上全是飞机，不知道 到底
哪一架会是
对对
攻击的，
他不对，但他不知道有多少飞机被劫持，这个航空管理局才决定说让所有的飞机就近降落啊。那与此同时呢，国土安全的人就说恐怖分子将会袭击布希所在的那个学校，他们就把布希赶紧去哪，就是大家都其实都懵了，然后不知道去哪，就不知道谁说天上是最安全的，所以赶紧起飞。所以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所有的佛罗里达当时的路全封了，然后一群车围着布希的车，然后一直冲到机场，直接冲到那个空军一号上面，然后马上就起飞。
嗯
啊，然后起飞了以后呢，布希说我要去回华盛顿，他们说绝对不行，
不能回
华盛顿。现在
对，
然后与此同时呢，就五角大楼又炸了嘛。
嗯
嗯，
所以五角大楼的人找不到了，那些人都疏散了。当时副总统是这个切尼嘛，切尼在白宫，赖斯国务卿也在白宫。然后切尼回忆，就当时第二架飞机撞到那个楼上以后，特勤队的人马上冲进来，右手提着他的这个屁股上面的皮带，然后左手掐着他的脖子，把他提了起来。然后往这个地下室冲，把门给锁起来，变成了这个指挥中心嘛，在地下安
检。对对对，马上
啊，地下安检指挥中心呢就发现说信号不太好，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们只能看电视。
看电视。
对，他们就是最后就靠电视来得到说情报。
对。
然后结果看一看，所有人都晕了，就缺氧了。然后说这个是不是我们也受到攻击？后来发现说不是，说因为白宫人全跑到地下掩体，这个掩体是不能承受这么多人在里面呼吸
不够。
然后他们决定把一些不重要的人赶，
自己把自己闷死。
所以他们决定就是剔除一些不重要的人，所以他们把一些不重要的人都踢出去了，说你们不够资格。
这些人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打击。
对，然后布希就在天上来回转，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更惨的是，当时空军一号居然没有一个很 stable 的这个 communication， 所以他给这个地下掩体打电话的时候，地下掩体的信号不好，他飞机上信号又不好，基本是半个小时能说一两句话。他们就说觉得很讽刺，就是说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国家受到攻击的时候，美国总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就是你如果是个普通老百姓，你坐在家里看电视，你知道要比总统知道的多得多。然后他那个飞机是也是最后靠一个小电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电视，所有的幕僚都挤在那看那个电视，结果那个电视呢飞到大城市的上空才有信号，离开大城市呢就变得就是他就当时很恐怖，就那个画面忽然定住，然后慢慢就变成灰色的，过一会儿飞到一个大城市，然后慢慢又回来。后来呢就说不行了，说就降落到一个这个空军基地，就他已经飞到了就中部的一个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下飞机也不知道干什么，说那个空军基地没有接待总统的车，然后开了一辆就是徐悦开的那个 minivan， 说这个是首次美国总统坐上了这个 minivan， 然后 minivan 插两个美国国旗。当时那个 minivan 的司机是非常非常紧张，布希一上车还没坐稳，他一个油门就冲出去了，然后布希就告诉他说，哥们儿，说这里面应该没有基地组织的成员，不要开那么快。然后布希说，我回想当天那一次是我最冒险的这个经历，我人生出来最危险的时刻就是这个在 minivan 里面，
副总统在地下掩体被闷死，然后总统因为车祸
撞死。
对，空军基地呢就是晃了一晃，切尼就副总统告诉他你们千万不要回来，就他上飞机就发脾气就大骂，就是我一定要回到华盛顿，因为现在这个全国都在找他，说这总统在哪里嘛。然后结果他那个半个飞机还拉了半个飞机的记者，
嗯，
然后那些记者就他一到空军基地就下来做采访，然后说你们在哪，说不太知道，然后打听半天说在哪，然后说马上要回飞机，然后要去哪，说不知道要去哪。然后呢他们又升空呢，布希就告诉他说我必须要回华盛顿，幕僚就跟他吵，他把幕僚骂了，最后特勤局的人进来说这个 actually 这个飞机是特勤局的这个 property， 所以你在这个飞机上呢是我们说了算，你作为总统呢你说了不算啊，因为我们的 duty 是保证总统的安全，不管总统是谁啊，所以你在这边没什么发言权。然后他们就往西边飞，结果他们在要起飞的时候，就在那个空军基地要起飞的时候，突然又收到情报说布希的这个空军一号成为了恐怖组织要袭击的对象。当时的情报是说在那个空军基地的那个尽头啊，跑道的尽头藏着一个基地组织的分子，然后手里有重武器和火箭炮。
藏得这么好，这么早就知道了。
对，说有火箭炮，说对着那个飞机，所以如果你在那个 runway 起飞的话，它就有可能受到火箭弹的攻击。然后当时这个空军一号的机长说，我们现在在 runway 的中间，就是一个比较偏的位置，如果我掉头的话，从 runway 的另外一头起飞长度不够，但是我有这个空军一号有个功能，我可以像战斗机一样很短的距离把它拉起来，但这个拉起来这个角度呢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
试过
对，所以所有的人必须都得绑好安全带。
安全带，对。
然后特别是总统，这个飞机呢就马上掉头，像那个航空母舰上面的飞机那种起飞，
哦、
就是90度就把这个飞机拉起来。
怪怪。
对，然后当时说这个空军一号上有女人的尖叫声，然后这个飞机就直着起来，起来以后又不知道去哪，就在上面转转转。切尼呢就起到了一个很不好的作用，他这个传话传错了，当时是说这个空军一号成为了 target。但空军一号的那个 code name 代号嘛，
对，
他把那代号说成了 Andrew， 就是天使，所以他就告诉布什，就说 Andrew's next， Andrew's next。但 Andrew 其实在他们的这个用语里面是总统的意思，
哦，
所以他这么一说，就是变成了不是空军一号是下一个 target， 是总统是下一个 target。
嗯，
然后特勤级听到以后呢，就把布希直接推进了空军一号的二层的这个逃生舱那种包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把门锁上了。
嗯嗯，
然后呢，然后呢，
关在里面，
然后特勤就在门口站着，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然后告诉记者说：“你们都不要起来，说这个飞机上可能混入了恐怖分子，说他们下一个塔给要刺杀总统。”然后布希呢？
电影还精彩啊！
对，然后布希的这个所有的幕僚都被赶出来了，告诉说如果布希不叫你的话，你不能进来。所以布希其实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发生什么。然后他就去突然发现自己被锁起来，然后身边的人都被赶出去了。然后结果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澄清说不是说布什是 target， 说这个空军一号上应该没有问题。
嗯，
然后呢他又采访这个跟着布什这些记者，他就说当以前出访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说和布什在一起在空军一号上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在那一天呢他们已经没有心思去想什么纽约炸大楼被炸的事情，他们想说自己好像是在最最危险的地方。然后突然间有人看了一眼雷达，就发现说这个雷达上面所有美国的飞机都不见了，然后整个美国那一天那个时候领空上只有一架飞机，就是空军一号。就说这个不就是变成了一个 target 吗？这恐怖分子是不是就是让我们把所有的飞机降下来？然后他们发现空军一号没有护航，国防部紧急就赶紧呼叫说赶紧上去几个这个战斗机护航。
嗯
，F-16 围着那个空军一号。
嗯，
然后说那些记者看到以后，就是都很多人都哭了。
嗯，
说第一哭呢是觉得说好像安全了，然后第二哭呢就是说在美国的本土上，空军一号是从来不需要护航的。就怎么在美国本土的领空上空军一号还需要护航呢？
嗯，
还有几个有意思的我记得，就是布希告诉他的国防部的这个幕僚，就是说我一定要第一个知道到底是谁策划了这次攻击。然后这个幕僚马上告诉他说，那基本上呢只有两个国家可能，一个就是伊朗，一个就是伊拉克。但这两个国家呢没有任何理由去这样做。
是这样。
所以呢我可以保证说应该就是本拉登。
本拉登。
然后布希说好，说一定有情报一定要告诉我。
嗯，
结果后来到晚上了，布希还没有得到什么情报。最后他们是打电话跟国防部开会的时候，就他后来又到了一个空军基地，是在哪儿？就又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嗯，
然后那个空军基地呢有一个秘密的掩体，那个掩体外面呢就是一个很破的一个士兵站岗的一个亭子。
嗯，
那个是入口。他就说了一句很经典，说总统现在进入了一个 rabbit hole。进去以后呢，都已经下午了，才第一次和这个所有的内阁成员开了一次会。
嗯，
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国防部的人才告诉他确定是本拉登做的。布希呢就看了一眼他的助手，表示很气愤，就是说我告诉你我要做第一个知道的，所以我怎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然后呢这个助手马上打电话给国防部说为什么这个情报没有告诉我。
嗯，
国防部说我们有一个 embargo， 说今天所有的情报不能出这个楼，就包括美国总统也不能知道是吗？
耶，
就很狼狈了，就是很仓皇嘛这种。最后就是直到晚上，布希就是坚持说，我一定要回到这个华盛顿去。
这个我记得，对，
对，才回到华盛顿。他在白宫做了一次这个总统的这个 address 嘛，就是对全国的演讲啊。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怀疑切尼，就说切尼为什么一直不让布什回去？切尼好像很过瘾，在白宫的演讲
过了观瘾了。对，
切尼要求他一定加上一句话，这句话呢，就是现在来看是有争议的，但当时呢，这种。看完这个片子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说这些话。他说当时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安抚，要安抚人心。
对。
第二个呢要表示一种强硬，然后不去说我告诉他们说写稿的时候一定说有些话你一定要就是当天晚上说出来，因为你可能过了这天晚上你再没有机会说出来了。
嗯。
什么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恐怖分子的话我们就会去找到你把你怎么样啊，绳之以法啊。但是如果你是包庇恐怖分子的话，我们也会把你等同于恐怖分子。
嗯， 嗯，
好，这个就变成了好像一个法案了，就是叫什么布什 doctrine， 就是一个法则嘛，就是说当时美国总统说了，就是你如果包庇恐怖分子，你也是恐怖分子。
嗯嗯。
但我看这个片子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在想说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
嗯，
很多人觉得说会有很多什么准备啊，什么其实都是扯淡，什么就是你有什么万全的准备，你挖，就我们看很多什么挖一个地下掩体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是美国总统又怎么样了？这况且不是世界末日，
对呀、
啊，一个楼被两个飞机撞毁了啊，就每个人都像就是要呆若木鸡啊。当末世来临的时候就是这样嘛，就是说你是美国总统，有拥有这么大的权势，你看他多么的狼狈啊！其实那一天就是被赶得到处逃命啊。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是是、啊。
之前那个英国不是就是冷战时期，就是说苏联一定会投核弹嘛，而且这核弹一定会投在伦敦嘛，因为说、
哦。
他们分析说苏联没有能力把核弹投在美国，所以呢他一定会把核弹投在伦敦、啊、
投在伦敦，
当时给了英国的那个民众很多 training， 电视每周都在放说遇到核爆以后你要怎么办，
核爆以后怎么办，
对，然后呢他们就说政府呢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啊，
嗯
啊，一定会让大家放心度过难关，没有问题啊，
嗯，
结果呢现在解密材料前两年解密了，就说政府根本什么都没准备，就是说政府唯一准备的一个方案就是说一旦受到核爆，如何最快的把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所有的藏品和画运送到地下掩体里面，不会被核爆摧毁。就是我们的能力只够说保护这些艺术品，是根本不够保护那些民众的，所以他们就是一旦核爆了就自生自灭，大概这个意思。我打断一下，
因为
你们先录吧，我收到一个 text 说隔壁有个老头跌倒了，我要我去看。
不，那你赶快去，那你赶快去。
啊，就是那个谁。
那你们先录吧，我也讲差不多了。
嗯，好，就你们的老邻居的徐月也认识。
对，那老头快90了，估计。
乖乖。
今天有一个民调出来了嘛，就是2011年的时候。60%几的人认为美国比911之前更安全啊。
嗯。
今天又民调出来，从60%几已经下降到49%了。有41%的人认为现在的美国比911之前还要更不安全。20年过去了，你看本来就是本拉登不是就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庇护的人嘛，对吧？
对对对。
现在。
有接班人出来了嘛。
那现在阿富汗被塔利班完全控制，这里头的恐怖活动不是可以策划的更好吗？啊，
那当然。
还有美军还放了几百亿美元的装备在那儿，
太棒了！对对对，将来回头看到底我们看见什么东西，恐怕一个不会错的推论，很简单，就是美国被管教。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嘛，这特别是讲到作为一个国家来说的啊，如果你们侍奉神。不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啊，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说神是你们的神，你们这个国家的神，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给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可是呢，你如果离弃我的话呢，那我就会让你在世上列国中啊变成一个被嘲笑的对象，而且你在列国中要做尾不做首啊，你本来是做首不做尾的啊，起先是大飞机，现在是小病毒、
嗯、对，向来神管教这个以色列三种方式嘛，要所谓刀剑饥荒和瘟疫，
这
现在瘟疫已经有了
啊，对，
刀剑已经悬在头上了，起码
刀剑了20年了，你看看。
对呀、啊，
就剩下就是饥荒了，对吧？赶快种点地呀、啊、什么的、嗯。
对，最近不是这个福特什么工厂也停产，因为晶片短缺啊。
哦，全世界靠台湾。
对对，全世界靠台湾、嗯，而且美国现在通货膨胀也很严重。
嗯嗯，
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嗯？
我们的问题是说，神对美国的管教完了没有？
那肯定没完啊！
肯定没完。嗯，
对呀、啊。
可是呢，照着圣经看，从前在旧约的时候，神如果管教以色列，那同时他一定干什么？他一定刑罚世上的列王。
对，
对，
用什么其他的工具来管教你，然后再管教那些工具。
对对对对，就他说亚述是我手中的杖，对吧？
对对对，
大国兴起专门打以色列的，可是 打完了之后，因为你打得太狠了，所以我一定把你折掉。
对对对，巴比伦也是一样，对吧？就是
对，
但是你对我们的国民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周围以色列周围的那些，不仅是这样，还有就是以色列受管教的时候，还是以东啊，还是哪个？你看到你的兄弟不去援守，
对对对，
这就是你受管教的原因，所以没一个跑得了的。
对，圣经是讲的很清楚啊，这个。世上的邦国都有困苦啊，不是只有一个国家而已。当神真的他开始管教我们的时候，那全地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幸免啊。最后耶稣讲到这个世界的结局，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啊。哦，看来我们真的是往那个方向去啊！但是美国的总统呢，你觉得他好像蛮可怜的，像小谢刚才跟我们讲的。
你说布什啊？
布什，对
对。那但是现在总统不是更可怜？就像那个被虐待的老人一样，感觉他每次讲话。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形容，还是最露骨啊！虽然有点儿童不宜啊。神就是说我管教你是管教到什么地步呢？我要把你的衣服掀起来，让你露出你的下体来。露出你的羞耻了。现在美国真的是这样，可是呢，我们觉得他们的总统可怜呐。圣经里面还有一个，那不是做总统，是做王的，那个结局是更惨。但是他当时他觉得他自己很拽，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到了最后没这么几天了，先知耶利米就把神给他的话，有关于我为什么要管教你们，以及你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都写下来，他派了他一个助手，这个助手啊就是奥巴马，名字也叫 Baruch 嘛，是吧？巴路，他派巴路，对，他叫巴路呢，就带给那个时候的王，这个是谁啊？约雅金是吧？说是谁啊？他要读给这个王听。那个时候冬天呢，王正在院子里面，王过冬的房屋里了，王前面有个火盆正烧着火。旁边的人，这个人叫尤迪啊，念了三四篇三四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都烧尽了，对吧？
嗯，
啊，这个王那个时候他觉得他很拽，因为你这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我把你全部都禁掉，全部都烧掉，把你教堂全部都关起来，啊，我要从这个地上彻底，从中国的大地上彻底消灭基督教，啊，如果美国受管教。那这样做的国家，中国不可能不受管教，这是已经命定了的。因为现在习近平的做法跟这个以色列的王是没有两样，完全轻看这个东西。当然美国也是一样，美国的总统像现在的拜登啊，现在掌权的这些人，那对于圣经所说的话，以及我们说美国是因为遭到神的管教，他绝对不会听的，他觉得很好笑。
这帮人他是不一样，对，他也是轻视，但是他轻视的方式是胡乱引用圣经，篡改圣经的这种说法，
嗯，
对吧？因为他在这儿进不了啊，
嗯，
所以他就只能从内部搞这种破坏的工作，
嗯，所以你如果同意美国是受了上帝的管教，那中国一定更会受上帝的管教。那如果美国、中国都受上帝的管教，那我们这每一个人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上帝会。忘了你吗？
俄罗斯啊，什么中东啊，这些通通都跑不了。
全世界的国家，就是像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我那个愤怒的酒杯啊，要传到世上的列国，世上的众民，没有一个国家可以 say no， 你非得喝不行。一喝了就是东倒西歪，所以有的往东，有的往西，有的往左，有的往右。现在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把你分成两半，对不对？本来是大选的问题，现在是疫苗的问题，现在是口罩的问题，不管什么问题，全世界的人就分成两半啊，从教会的人、家里的人，统统给分成两半。哎，这弟兄姐妹，你心里面要警惕起来了。
东倒西歪，对，确实大家看着对方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觉得说你怎么，你到底活在哪个现实里？对方看双方
东倒西歪，就是你怎么样都斗不到一起了，这是真的
是小事。都像喝了酒一样，就是
对，这是出于耶和华啊，这是出于耶和华。大家别在这怪来怪去，你需要赶快收心，回到圣经里，别再吵了。这事儿过了，底下还有， 什么事情出来咱们就闹两边，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然后想一想啊，
这个不能管教完毕，这个东倒西歪结束不了啊。
我们现在就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世界，活在一个病毒的世界，活在一个全世界卷在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战争，怎么都搞不拢的一个世界，又是经济全球化，又是这个环境的问题啊，又是这个台风又大火又烧得凶。哎呀，我跟你讲，一言以蔽之，耶和华在管教我。那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全地应当肃静，要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啊，谦卑下来，不要这么骄傲。哎，我那时候去修车，有个修车的师傅，哎，他中文不是很好，他是越南来的，他也没信主，他就跟我这样讲，他说我觉得我们遭遇这些的事情，那时候是这个病毒嘛，他说神就是要我们谦卑一点，或许我们应该。想一想，人太骄傲，有道理，有道理。好啦，我们就先到这里吧。这个
好啊，
小谢去爱他的邻居，不知道爱的怎么样啦。听众朋友可以为他祷告啊，盼望这个老先生的身体能够啊不出什么大事。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啦，徐月。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